这山头啊，有一位同修啊，他有两个问题。他说他的女儿啊，皈依佛有十多年了，啊，外甥女呢，同样也皈依佛了。他说我没有强求他的，是我没有智慧，想皈依佛是有善根，很欢喜，就到寺庙里为他们母女办皈依。他女儿是教小学的，很忙，他不会做饭，这个买菜他丈夫这个买菜做饭，丈夫善根很浅，他说他告诉他买菜不要去买活鱼活鸡去做汤，女儿说他没有看见啥，那么他有没有做汤，请问老法师这个问题，请老人家开示一下。第一个问题，第二个问题是我本人每一天吃一顿，请问老法师，我早晨晚上可不可以吃一点清苦？这些事情呢，最好不要提出来问啊，因为这个太小的问题了啊，没有关系啊。这个素食是修慈悲心啊，与念佛往生没有关系。你看看净土三经五经里头，并没有说这个不吃素的人不能往生啊，没有这个话的啊。所以吃肉的人念佛也能往生，就是经上你找不没有这个话嘛。学佛的人呢，一定要依教奉行啊，一定要依照经典里面所说的啊。那个素食啊，释迦牟尼佛在世是特钵啊，一切的都要方便别人。人家吃什么就给我们吃什么，一点忌讳都没有啊，绝对没有妄想分别之处啊。所以透钵的时候给什么吃什么啊。至于素食，是中国梁武帝提倡的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全世界学佛的人出家人都不吃素，只有中国人吃素啊，这梁武帝提倡。但是素食有没有好处呢？素食确实有好处，长养慈悲心呢。如果你自己吃素吃了很多年了，心地一点都不慈悲啊，念念的还想报复别人，那你这个素就是冤枉吃了，你白吃了啊。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啊，所以慈悲心比吃素还要重要啊，不可以有害人的心啊，不可以有报复的心，不可以有占人便宜的心。你有这种心呢，比吃素的功德不晓得要大多少倍。但是现在的这个饮食啊，麻烦了。现在的肉食会传染许许多多疾病，为了身体健康呢，最好采取素食。素食里头现在又有麻烦，一般蔬菜用很重的农药，米里头掺化学粉，所以从前李炳南老居士讲，现在人可怜呐，活得真可怜呐。就从经上讲的，说食苦饮毒啊，你所吃的，你所喝的，没有一样不是有毒的。那个科学家现在警告我们，如果我们今天环境要不能好好的改善，再过若干年之后，你空气里头都有毒，你说人怎么合法？ 啊，这个日子怎么过？啊，所以这些妄想分别打掉，一心念佛求生净土，这样就好。啊，这是老实话。这一位同学问的，他说他父亲已经50多岁了，学佛有20多年，啊，吃素也有20年了。他最近得了重病，肝癌，他本人呢不知道，啊，住在医院里面，医生说他父亲啊，为了他父亲早一天健康，啊，叫他吃荤，啊，那么家人跟眷属听了医生的话嘛，也都劝他吃3斤肉。没有罪的啊，这个说这些动物的灵魂都已经投胎去了啊，那么他在种种压力之下没有办法开荤了，吃了1个多月啊，那么以后啊，他这个他知道自己的病情啊，那么发忏悔心恢复吃素啊，他父亲是5戒的，这样会不会犯戒？不要去想这些事情啊！你父亲是个好人啊，你不要胡思乱想啊！你胡思乱想，对你自己伤害很大啊。第二个问题，他请问老法师，他父亲学佛说受持20多年了啊，现在得了不治之症。是否他叙事罪业太重，或是今世修行不如法，抵不过那些罪业，这怎么办呢？啊，你这个孝顺女儿得想办法救她了。方法有，在地藏菩萨本愿经里面，啊，你能效法地藏菩萨，你父亲就得福了。这一位同学问，净宗念佛道场遇到当地道教法会神明游庄，有必要办香案供香花水果吗？这个没有必要啊，除非是办这个宗教联谊的活动，我们可以做，如果不是各个宗教联谊活动就没有必要啊，专心念佛就好。第二个问题，农历正月初九有必要拜天公吗？啊，就是拜玉皇大帝，这个我觉得也没有必要。好像我们过去啊，过去我在台湾住在道场，一般拜天公啊，好像是初一吧，大年初一啊，这个拜天公啊，那么这是对于天神的尊敬啊，感激天神护法啊，意思在此地啊。这一位同学问，这有信士问我，老法师常讲往生西方是回老家，是不是我们曾经就在西方？此意他不明，我也回答不清。宁有信士说，老法师讲到西方是回老家，那偶益大师为什么说去者是不去啊？此我也不能解答啊，请老法师慈悲开导。你们的问题都是着了相，你们有执着，执着不能够打破，这个问题就解不开了啊。那我讲经里也常常讲啊，虚空法界， 一切众生本来是一体呀、啊！这个话我讲的很多了，你怎么没有听清楚呢？老家是什么？真如本性啊！禅宗里面讲，大彻大悟、明心见性的，就是回老家了。老家是真心，老家是自信。啊，老家在哪里呢？无处不在呀！啊，所以藕益大师讲啊，生则决定生，去则实不去。这个话把你搞糊涂了。啊，你没法子理解了。啊，你们现在天天看电视，啊，你用电视画面做个比喻，你去仔细想一想，啊，生则决定生。啊，我们把频道调到西方极乐世界，极乐世界的画面出来了。啊，去则实不去。还在这个电视画面上，并不在别的地方啊。娑婆世界、极乐世界、华藏世界同在一个地方啊，同一个地方，确确实实有无量无边不同的法界啊。问题呢，在频道啊，就像一个电视机呀、啊，啊，中国这个频道比较少，美国有100多个频道啊，啊，100多个频道就是说有100多种的画面呢、啊，你喜欢看哪个画面就调整哪个画面，啊，这岂不是生则决定生吗？去则实不去吗？啊，有没有西方极乐世界？真有啊，不是没有啊，确实有啊。啊，在哪里呢？按这个按钮调整好了啊，它就出现。啊，频道调好了就出现。啊，就这么回事情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要如何调整我们自己的频道？我最近看了一本书，报道啊，澳洲的土著，我们一般人称为他们没受过教育，野蛮人。啊，我看到有一个问题，我非常惊讶。啊，他们生死自在，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到哪里去。啊，年岁大了，体力衰了，不想在这个世间呢再住下去了。他能够在2分钟当中他就死亡了。啊，他这个是怎么做法呢？把自己这个心里的活动，我们讲像活动，他有能力关闭。啊，好像我们身上这个动都是电流在动啊。他能把这个开关关到，开关关了之后2分钟他就走了，得大自在啊。他没有病苦啊，他没有死苦啊，生老病死是人生的大苦啊，他有这种本事。我们文明世界不如他，可不可能？真的可能啊！我们学佛的人懂得啊。那我们这个身上电流开关在哪里？你没找到？你要找到，也可以生死自在呀。 啊，这个事情我相信是真实的啊，绝对不是虚妄的。底下这一位山西大同的同修，他问的，他说我们是山西大同啊，是一个相对比较落后的地方，人们的思想也不开化，很多佛教弟子还是很迷信很盲从的，今天来一个法师，明天来一个活佛，都要去学一学啊。前不久来了几个活佛，于是我们这些居士都去念咒学破瓦法啊，不知这样做好吗？这些日子呢，又来了一个法师讲经，讲得很好啊，但是他讲到菩萨戒时，使我们这里的居士都瘦了啊，可瘦后啊还是没有变啊，怎么样还是怎么样，不知菩萨戒可不可以亲受啊。还有我们这个地区有个讲经的居士，他听了净空老法师讲法啊几十遍，记下来了啊，再根据当地的情况去讲，很多居士都反对啊，说有就净空法师的袋子还用他讲吗？啊，我们这里有一居士讲经啊，就有很多人反对，说没有受菩萨戒就不能讲，只有出家师父才能讲经说法，不知这个说法对不对？这种情形在世界各地都相当普遍。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呢？是佛教弘法人才太少了。所谓是供不应求啊。啊，在外国这个现象就更多了。啊，只要是来一个法师，来一个活佛，来一个喇嘛从这里经过啊，立刻去请他来讲经说法，请他来观顶。啊，学佛的同修学得很杂啊，学得很多，学得很杂啊，最后我真的不晓得修什么方法好啊。每一个法师这个活佛喇嘛都说他的法好啊，每一个法都好，到最后不晓得修哪个法门，这个现象非常普遍啊。古来大德教人一门深入啊，常时熏修，你才能得佛法真实的利益啊。你要晓得佛法修的是什么呢？你在三皈依的时候已经传授给你了，佛法僧三宝，六祖慧能在《坛经》里面给我们做了最明确的说明，佛者觉也，法者正也，僧者净也。佛法僧呢，就是觉正净啊。我们有没有觉悟呢？有没有正知正见？有没有清净心呢？这三桩事情是一二三，三而已。 如果得到正觉，他的知见一定纯正，他的心一定清净。如果你得到清净心，你一定觉悟，你不会迷惑，你一定是正知正见。佛教法门虽多啊，有显有密，有宗门教下，但是把它归纳到最后只有三门，就是觉真进三门。这三门呢，无论从哪一门进都可以啊，好像我们这一个讲堂呢有三个门了，不管你从哪个门进来都一样啊，觉真进三门啊，在外面是三门呢，在里面是门就没有了啊，进来都一样了。那么过去在中国禅宗信宗他是走觉门啊，走这个门啊，教下呢是走正门，这个密宗跟净土啊是走净门。你能把这个原则掌握到，你就不会走错路了啊。我们今天修净土，修净土这个净门是清净心呐。你今天亲近很多法师，亲近很多法门，回来想一想，我的心呢，是不是一天比一天清净？一月比一月清净，果然清净心现前呢，你修行功夫得了。如果得不到清净心呢，那你就错了。特别是对初学啊，这个话我们在讲习当中也讲过不少次。诸位要记住才行啊！那初学最重要的是师承啊，师承跟一个老师学。一个老师你走一条路啊，容易成就啊，两个老师是两条路，你到底走哪一条？三个老师三岔路口，四个老师十字街头，老师越多啊就完了。古今中外，凡是有成就的人都是一个老师这个道理要懂啊！我们初学人咋跟呢？古时候跟定一个老师跟多少年呢？一般是五年。扎根的教育啊，五年之后你定会有了一点基础了，你有能力辨别邪正，有能力辨别是非，有能力辨别真妄，有这种能力，佛家有个名词叫得法眼净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老师允许你离开，这个时候什么法师都可以亲近，什么法门都可以听，都可以学，对你只有好处没有坏处。广学多闻啊，广学多闻的条件呢，是你有能力辨别邪正是非，你没有这个能力不够资格参学， 你一参学的时候就乱了，啊，你不得其益，反受其害。现在许多道场啊，都受了这个影响。啊，那么诸位同修真正要想修学，你一定跟一个法师。啊，古人学五年呢行啊，现在人学五年不行啊。啊，我跟李炳南老居士就学十年，加了一辈。啊，然后看看别人东西，听听各家的言论，啊，对我有利益，我不会受其害。如果你没有这个基础，那怎么行呢？啊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啊，是居士能不能讲经说法，这是可以。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，维摩居士就天天讲经说法。啊，但是佛门有个规矩，居士讲经说法呢，一定要受菩萨戒。啊，这是规矩。不受菩萨戒讲经说法，这个是不合规矩的。啊，既然居士发心讲经说法，一定要受菩萨戒。啊，我们鼓励出家在家四众同修学习讲经说法。啊，我们鼓励讲经说法的人越多，佛法才能够兴旺。啊，所以发现居士当中有能讲经的，啊，如果他还没有受菩萨戒，劝他受菩萨戒，啊，这是好事情。至于学讲，一定要有依据，啊，不能随自己的想法看法去讲，啊，这样讲法容易把经义讲错了，啊，讲错了要负因果责任，啊，为什么呢？误导众生呢，这个罪过很重，啊，所以讲经啊一定要有根据，啊，那我们初学讲经的人自己智慧没有开，啊，凭什么讲经呢？我们往年初学讲古人的注解，啊，决定不能违背注解的意思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把前人的注解用我们自己的言语表达出来。啊，这是李老师教导我们的。啊，那讲错了呢，那注解的人他负责。我们不负责，啊，如果用自己意思去讲，那你讲错了，你自己要负责啊！啊，这是学讲经啊，是学讲注解，啊，学久了，时间长了，啊，熟透了，逐渐逐渐呢，变成自己的。自己决定要依教奉行，你才能契入佛菩萨的境界。如果自己不能依教奉行，你一辈子讲的都是别人的，不是自己的。啊，所以真正要发心讲经，不可以不依教奉行呐！啊，佛教我们怎么做，我们要真干呐，啊。佛教我们不能做的，我们决定不可以违背。 啊，尤其是修学的纲领，起心动念都要能记得，不可以忘掉。啊，我们净宗修学的纲领，我们提了五个科目，啊，敬业三福。我们能不能记住？起心动念与三福相应不相应？佛对于僧团里面教导的六合敬，我们有没有给大众和睦相处？非常重要啊！啊，六合敬是佛教导我们的，我们是佛弟子，佛的学生，佛的学生跟任何人相处都要遵守六合敬。啊，六合敬头一条，敬和同解。这个是清净平等和睦相处根啊。那我的意见跟他意见不一样吗？这意见不合吗？怎么能相处呢？啊，佛教给我们见和同解。怎么样才能和呢？我把我的意见放下就和了。如果我坚持我的意见，他坚持他的意见，这两个人就不和了。当中有一个人学佛，学佛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意见放下，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，就和了嘛。六合敬的精神建立在此地啊。那别人这个意见是不好的，是恶的啊，怎么办呢？佛弟子有智慧，我还是随顺，在随顺当中啊，帮助他觉悟，帮助他回头，慢慢纠正他了。自己一定要做好的榜样，好的示范啊，让他对你生起信心，生起尊敬心，他就会接受你的劝告了啊。意见不合，你要跟他做冤家对头，他怎么会听你的话呢？不可能嘛啊，这就变成冤敌了，就错了。所以佛的教诲呀，具有真实智慧，圆满的教学，我们要能够体会，要会应用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。啊，我们看众生造罪业，不是看不出来，那看不出来，那我们就变成白痴了。啊，我们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他今天造的什么业，他将来受什么样的果报，能不能劝呢？不能劝。啊，为什么不能劝呢？他愚痴，他没有智慧，他有业障。你劝他，不但他不接受，他还要反抗。啊，他把你看作仇人，看作冤家。啊，这个仇恨愈结愈深。这就错了啊！佛教导我们的原则，冤家宜解不宜结啊，决定不给人结冤啊。过去这些冤结 要知道解除，把它化解掉。一定要懂得恒顺众生，随喜功德。一切众生业系烦恼，就是妄想分别执着非常严重啊！不是短时间能够化解的。所以修学最重要的，天天听经。这个天天听经的机会到哪里去找啊？哪有这么大福报的人啊？天天有经听啊！可是现在的人有福了，有福他不晓得想，那就没法子了。现在人福在哪里呢？科技带来的福报啊！法师不能天天给我们讲经啊，我们录他一套录像带，天天听，这个机会就有了。那法师讲经讲的很多，我到哪里去找这么把他的录像带找完全呢？没有必要，一步就够了。天天不断重复听，一门深入嘛。你们诸位要能把我这些话这个意思听懂了，那就是宗教里面讲啊，你们就得救了。一部经天天听，你听个几年，听个几十年，你就开悟了。为什么？心定了。定心就是觉悟啊，就是智慧啊，你的戒定慧三学啊，自自然然成就了，不要刻意去修啊，六度三学自自然然就圆满了，不可思议。如果你什么都想学，什么都想听啊，什么法师仁波切喇嘛都想亲近啊，你是跟佛法结结缘，来生还要搞轮回啊，决定没有能力脱离三界。所以要放下了啊，学一门呢，不要执着啊。学哪一门，门门都好，哪一个法师都好，哪一个喇嘛都好，哪个仁波切都好，禅也好，静也好，律也好，教也好，都好，关键就是一门深入，你才能得利益。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诸位要懂这个道理。好，这个问题我就解答到此地。这是一个中国的居士，他问了三个问题。第一个，他是居住条件不太好，没有专门放经的屋子，只好放在卧室里，行吗？行。佛法只要从内心的真实恭敬，不在乎形式。形式一定要跟自己生活条件相应。如果我只有一间屋，我的卧房、客厅什么都在一起，佛像就供在一起。这个是如法的。如果我住的房子很大，房间很多， 应该啊用一个房间做佛堂，啊，恭敬心法，啊，所以佛法是非常非常活泼的，啊，这第二个问题，这夜间可不可以躺着看？录音带啊，就听经啊，看录音带。因为关了灯听呢，很长时间，戴上耳机呀，又不影响别人，可以吗？
可以，
只要你肯听啊，怎么方式都可以，就怕你不听，躺着听也行。注意记住。特别对初学，初学你说这样也不行，那样又有罪，算了，我不听了，不学了，你不是把人学佛的机会打断了吗？那初学的人说，我喜欢躺着学，行，那什么都行，他说那可以，我能接受，啊，你一定要限制他怎么怎么说，他就不学了，学佛的语言就断掉了，这个呢是我们的罪过。啊，所以对于初学的人呢，提什么条件通通可以，没有一样不答应的。第三呢，由于条件有限，不能设佛堂，对修行有影响吗？刚才说过了，决定没有影响。啊，这位同学说，他说有人说打坐念佛妄念多，胡思乱想，这不是念佛而是骂佛，这个问题如何理解？请老法师慈悲开示。打坐念佛虽然妄想我多啊，不是骂佛啊，可怜念念是阿弥陀佛的，怎么是骂佛呢？南无是恭敬的意思，皈依的意思，虽然我口念，心里头啊并没有皈依，并没有恭敬，也没有骂佛嘛，啊，念总比不念好啊，这是一定的道理。这个念佛是口念弥陀心散乱，也有好处啊，好处在口善呐，啊，心不善呐，啊，行不善，啊，我口善呐，啊，三业当中还有一条善呢，哪有不好的道理？只要念佛多好啊！如果口念佛，心里也有佛，那你这一生决定做佛。口有佛，心里没有佛。这一生不能做佛，但是你已经种了善根啊，阿赖耶里面呢，这佛的种子啊，叫金刚种子啊，这一生虽不能起作用啊，来生后世会起作用啊，只要肯念佛，这个人将来决定做佛。第二是打坐念佛要不要观想佛，如果观照是佛着相，你已经着了相了，你要不着相你就不会来问我了，你问我你已经就着了相啊，着相不着相的事情啊，不相关，不要把它放在心上，就不着相啊，常常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呢，那你就着相了。啊，打坐可不可以念佛，完全看自己。啊，如果这个自己念佛不能摄心，加上观想呢，可以摄心，那这对自己有好处。如果念佛自己心很清净，啊。没有妄念啊，没有啊，这个妄想，那就用不着再加这些啊。总而言之， 要看你念佛呢心清不清净。啊，弥陀经上跟我们讲念佛功夫目的是一心不乱呐、啊，这是念佛的真正功夫啊，真正的目标啊。啊，为什么念佛呢？为一心不乱，一心不乱就是清净心。啊，只要念到心清净，功夫得力。如果心不清净呢，那么你就再加上别的方法试试看。啊，到功这个功夫得力了，就心能清净下来，这就好。啊，就应当继续保持。啊，有人保持到一段时期，他又保持不住了，也可以换一个方法。啊，但是那换的方法是补助方法，念佛是正修。啊，念佛是决定不换，帮助的方法可以换。这位同学问，促下一句的公案，问大修行人还落因果否？此大修行人是指什么境界的人？后面的答说不昧因果，此四字又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这个地方的大修行人啊，这个是古老的公案啊，是百丈大师的公案，在语录里头有记载。大修行人最低限度是阿罗汉啊，必须超越三界六道啊，他才有这个能力。六道里面呢，那不算了啊。纵然到非想非非想天，还是六道凡夫啊。阿罗汉菩萨超越六道啊，那么再往上提升呢？那大修行人是超越十法界。啊，那这真正叫大修行人啊。那这些人就是说过去生中造作的业因还受不受啊这个善恶果报，问的意思是在这个地方啊。所以这个大修行人有两个讲法啊，这两个讲法了，真正的讲法的时候呢，是法身大师破一品无名正一分法身啊。如果把这个水平降低呢，也是断见色烦恼证阿罗汉果啊，这也算的是大修行人啊，小乘的大修行人。不昧因果跟不落因果是两个意思。不落因果是没有因果，他过去造的恶不受恶报了啊，这叫不落因果。不昧因果呢，还是受报，受报清楚，这叫不昧。昧是明了啊，不昧是明了，昧是不明了啊。不昧呀，就是明了啊，我受的果报知道，这个果报是过去什么样的业因感得的果报。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啊，这个叫不昧因果啊。我们读高僧传啊，你看这个安世高大师啊，他在过去两次到中国广州啊还命债啊，那就是不昧因果啊。前世误杀了众生，这也是故意找到前世的被他杀的这个人，跟他在一起也被他误杀，这个因果就结了，这账就结掉了，他为我们实现了，他 他有这样的神通道力，他可以避免呢。但是你这一生避免呢，来生避免不了了。生生世世这个账欠到在那里，不是办法，总得要还清嘛。啊，欠命的还命，欠钱的还钱。诸位从祖师大德了这种种的事情，我们就觉悟了，我们就明白了。这个世间人与人之间，哪一个人想占哪个人的便宜，没这个道理。为什么呢？你这一生占便宜，来生要还人家的。真正看清楚看明白的，没有占便宜的，也没有吃亏的啊！所以今生如果你有钱财被人骗去了，你一点都不要难过啊！为什么呢？你现在没有神通啊，你现在是昧因果，不是不昧因果，你不晓得这个前因后果啊。那么两个可能嘛，一个就是我过去是骗他，今生他把我的骗走了，哎，这个账了了，欢欢喜喜账了了。如果我过去生中没有骗他的，他来骗我的，没关系，来生他会还我。你有什么忧愁吗？你生活在这个世间快快乐乐，欢欢喜喜呀，啊，没有吃亏，也没有上当。也没有任何便宜好占啊！所谓一饮一啄，莫非前定？这因果通三世啊！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！第二个问题，他说：“弟子请问大师，佛智不忘于戒。”但有时说真话了，又怕令众生生烦恼，请大师慈悲开示，如何能又说真话时又不打妄语，又能不令众生生烦恼，惹出一些麻烦事？对，这个是很有学问的啊，很有智慧的。那么这个你要一定懂得佛法了。条条戒律里的有开源啊，那么这种妄语呢，开戒不是破戒，不是犯戒啊。经典里头有很多例子啊，我们过去初学的时候啊，老师常常跟我们说，这个不妄语戒。有一个持戒的人啊，受了五戒的人，路上遇到一个猎人啊，追一个兔子啊，那么在三岔路口，他看到那个兔子从这边跑掉了。猎人就问他，哎，你刚才看那个兔子没有？看到了。从哪里走的？从那边走的。这是妄语嘛，把猎人说，就是这样开源，救了兔子啊，也救了猎人啊，猎人杀生他造业，你看两面都救了，这个妄语叫开源，这叫开戒，他没有犯戒，他没有破戒啊。你从这个地方呢，你去细细的去推想，凡是利益众生的可以开，凡是利益自己的绝对不能开啊！利益自己的你要开戒的话，那叫犯戒啊，利益众生的可以开啊。利益自己呢，只有在治病的时候啊，治病的时候啊，这个五戒里面九啊，开源最多， 许多啊药里头啊需要用酒做药引，这个可以开啊，所以酒的开源很多啊。年岁大的，身体衰弱，这个血液循环缓慢啊，酒可以开源啊，可以在吃饭的时候喝一杯酒啊，这个就是帮助血液循环啊，当药用的是啊。那么还有在菜里面啊，蔬菜里面用料酒可以啊，这个都不是破戒，都不是犯戒啊。所以学戒一定要懂得每一条戒的开遮吃饭啊，什么状况之下可以开，什么状况之下不能开啊，当开的一定要开，不当开的决定不能开。你要明了啊，不明了那你受的那个戒可受得很苦了啊，你不知道怎么做好啊。所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啊，哪一种状况之下要用什么方法来做啊，都是如法的啊。所以佛制定这些戒律，我们做了深深感激他，或情或法或理啊，带给我们美好的生活啊，一丝毫啊都不拘束我们啊。那么一般人感觉到佛这个戒律拘束人呢，他不懂得开戒吃饭啊，那么就死在戒条之下，这就麻烦了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